观察人的相貌，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，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。古代有姑不子卿，当今的梁国有唐举，他们观察人的形貌脸色，就能知道吉凶祸福，世俗之人称道他们。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，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。所以观察形貌不如评论内心，评论内心不如选择行为。形貌不能决定内心，内心不能决定行为。行为端正而内心顺应，那么形貌即使丑陋而内心行为善良，不妨碍成为君子。形貌即使美丽而内心行为邪恶，不妨碍成为小人。君子称为吉祥，小人称为凶险。所以长短、大小、美丑的形貌不是吉凶的所在。古代的人没有这种事，有学识的人也不谈论。帝尧身材高大，帝舜身材矮小，周文王身材高大，周公身材矮小，孔子身材高大，子贡身材矮小。从前卫灵公有个臣子叫公孙吕，身长七尺，脸长三尺，额宽三寸，鼻子、眼睛、耳朵都具备，而名声震动天下。楚国的孙叔敖是七司的乡下人，头顶秃，左腿长，身材矮小，却使楚国称霸。叶公子高，身材矮小瘦弱，走路时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来。然而白宫作乱时，令尹子熙、司马子期都死了，叶公子高进入楚国，诛杀白宫，安定楚国，如同翻手一样容易，仁义功名流传后世。所以对于世人，不揣度身高，不比较大小，不权衡轻重，也是要看他们的志向罢了。长短、大小、美丑的形貌，难道值得讨论吗？再说徐偃王的形貌，眼睛可以向上看马。孔子的形貌，脸上像蒙着驱鬼的面具。周公的形貌，身体像折断的枯木。高尧的形貌，脸色像削皮的瓜。洪尧的形貌，脸上看不见皮肤。傅说的形貌，身体像竖立的鱼鳍。伊尹的形貌，脸上没有胡须眉毛。大禹跛脚，商汤偏瘫，尧和舜都有三个同人。你们是要谈论他们的智意，比较他们的学问呢，还是只打算比较长短，分辨美丑，来互相欺骗傲慢呢？古代的夏桀、商纣身材高大俊美，是天下出众的人，精力强劲，能敌百人，然而身死国亡，成为天下最大的耻辱。后代谈到恶人，必定拿他们做例证。这不是容貌的祸害，而是见闻不广，议论卑下的结果。如今世俗中那些作乱的君主，乡间那些轻薄子弟，没有不打扮的美丽妖冶，穿着奇异的衣服，妇女的装饰，神情态度模仿女子。妇人都希望嫁给他为妻，处女都希望成为他的配偶，抛弃自己的家庭而想要私奔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出现。然而中等君主羞于认他做臣子，中等父亲羞于认他做儿子，中等兄长羞于认他做弟弟，中等之人羞于认他做朋友，不久就被官府捆绑而处死在闹市，没有不呼天啼哭，痛苦悲伤于今天的下场而后悔当初的行为。这不是容貌的祸害，而是见闻不广，议论卑下的结果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你们将认可谁呢？人有三种不祥：年幼而不肯侍奉年长的，卑贱而不肯侍奉尊贵的，没有德才而不肯侍奉贤能的，这是人的三种不祥。人有三种必然会陷入困境的情况：居于上位而不能爱护下属，居于下位而喜欢非议上司，这是第一种必然困境。当面不服从，背后又诽谤，这是第二种必然困境。知识行为浅薄，是非曲直相差悬殊，却不能推举人人，不能尊重治世，这是第三种必然困境。人如果有这几样行为，作为上位者必然危险，作为下位者必然灭亡。诗经说，大雪纷纷下，天晴雪就消，不肯往下走，居位屡屡交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人之所以成为人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回答说，因为人有辨别能力。饿了想吃，冷了想暖和，累了想休息，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，这是人生来就有的，是不待学习而如此的，这是与和节相同的。然而人之所以成为人，不仅仅因为人有两只脚且没有毛，而是因为人有辨别能力。现在猩猩的形状与人相似，也是两只脚没有毛，然而君子喝他的肉汤，吃他的肉块。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，不仅仅因为两只脚没有毛，而是因为人有辨别能力。 禽兽有父子关系，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爱，有雌雄，但没有男女之间的分别。所以人道没有不有辨别的，辨别没有比等级名分更大的，等级名分没有比理智更大的，理智没有比圣王更大的。圣王有上百个，我效法哪个呢？所以说礼乐制度时间久了就消亡，节奏法度时间久了就断绝，掌管法令制度的官吏因礼制废弛而被废除。所以说想要观察圣王的遗迹，就要看那些焕然显明的东西，后代的王就是。这些后代的王是天下的君主，舍弃后王而称道上古，就好比舍弃自己的君主而侍奉别人的君主。所以说想要观察千年之前，就要看今天，想要知道亿万，就要审视一和二，想要了解上古，就要审视周代的治国之道，想要审视周代治国之道，就要审视他们所尊重的君子。所以说凭借近处知道远处，凭借一个知道万个，凭借微少知道显明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些狂妄的人说古今情况不同，用来治理乱世的方法也不同，于是众人就迷惑了。那些众人是愚昧而没有见解，浅陋而没有标准的人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物还可以被欺骗，何况是千年之前的传闻呢？狂妄的人在门庭之内还可以被欺骗，何况是千年之前呢？圣人为什么不可被欺骗？回答说，圣人是用自己的心意去揣度事物的，所以用人去揣度人，用情去揣度情，用类去揣度类，用学说去揣度工业，用大道去观察全部古今是一样的。只要类别不违背，即使时间久远道理相同。所以面对邪曲而不迷惑，观察混杂的事物而不困惑，用这种方法去揣度。武帝之前没有流传下来的人物，不是没有贤人，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。武帝之中没有流传下来的正史，不是没有好的正史，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。夏禹、商汤有流传下来的正史，但不如周代的详细，不是没有好的正史，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。流传的东西时间久了，论述就简略，时间近了，论述就详细。简略就举其大概，详细就举其细节。愚昧的人听到大概而不知道详细，听到详细而不知道大概。因此礼乐制度时间久了就消亡，节奏法度时间久了就断绝。凡是言论不符合先王之道，不顺从礼义的，就叫做奸邪的言论，即使善于辩说，君子也不听。效法先王，顺从礼义，亲近学者，然而不喜欢谈论，不乐于谈论，那就一定不是真诚的世人。所以君子对于言论，内心喜好他，行动安于他，乐于谈论他，所以君子一定要辩论。没有人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好的东西，而君子更是这样。所以用言语赠人，比金石珠玉更贵重，用言语指点人，比礼服上的花纹更华美，听人言论，比钟鼓琴瑟更快乐。所以君子对于言论永不厌倦。鄙陋的人与此相反，喜好实质，不顾及文采，因此终身不免于卑污庸俗。所以易经说，扎紧口袋，没有过错，也没有赞誉，说的就是腐儒。大凡劝说的困难，是因为用最高明的道理去遇到最卑下的人，用最好的治理去碰最乱的社会，不能直接达到目的。用远古的势力就一番谬误，用实境的势力就一番庸俗。善于劝说的人在这中间一定要做到远古势力不谬误，实境势力不庸俗，随着时代变化顺应世俗起伏，缓急快慢，收敛张扬，像堤坝和矫正木材的工具那样约束自己，委屈地达到所说的目的，而又不损伤对方。所以君子衡量自己用墨线，接人待物用周集，用墨线衡量自己，所以足以成为天下的法则。用周集接人，所以能够宽容，依靠众人成就天下的大事。所以君子贤能而能容纳无能的人，智慧而能容纳愚昧的人，广博而能容纳浅薄的人，纯粹而能容纳杂薄的人，这就叫做兼容并包的方法。诗经说，徐方已经归顺，这是天子的功劳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谈话劝说的方法，用庄重的态度去面对，用端正诚恳去对待，用坚定刚强去坚持，用分析辨别说清楚，用比喻来说明，用欢快芳香去送别，珍视他，宝贵他，重视他， 神化他。像这样那么劝说，常常没有人不接受。即使不取悦于人，也没有人不尊重。这就叫做能够尊重自己所尊重的东西。古书说，只有君子能够尊重自己所尊重的东西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君子一定要辩论，没有人不喜欢谈论自己认为好的东西，而君子更是这样。因此，小人辩论说险恶的话，而君子辩论说仁爱的话。说的话如果不符合仁爱，那么他的说话不如沉默，他的辩论不如木讷。说的话如果符合仁爱，那么喜欢说话的人就高尚，不喜欢说话的人就低下。所以仁爱的话是伟大的，从上面发出用来引导下面就是政令，从下面发出用来忠于上面就是谋义补救。所以君子实行仁爱永不厌倦，内心喜好他，行动安于他，乐于谈论他。所以说君子一定要辩论，小的辩论不如看到头绪，看到头绪不如看到本分。小辩论而明察，看到头绪而清楚，本分而合理，圣人和世君子的区分就具备了。有小人的辩说，有世君子的辩说，有圣人的辩说，不预先考虑，不早做谋划，说出来恰当，形成文章合乎类别，取舍变化，随机应变无穷无尽，这是圣人的辩说。预先考虑，早做谋划，片刻的言语就值得听，有文采而致密实在，广博而正直，这是世君子的辩说。听他的言论则言辞善变而没有系统，用他做事则多欺诈而没功效，上不能顺应民王，下不足以合洽百姓，然而口齿伶俐，应对有节，足以成为奇伟傲慢之类，这就叫做奸人的雄杰。圣王兴起，首先要诛杀这种人，然后盗贼次之。盗贼可以转变，这种人不能转变。非十二子。现今这个时代，有人粉饰邪恶的学说，美化奸诈的言论，用来扰乱天下，诡诈怪诞琐碎，使天下人混乱不清，不知道是非，治乱的存在，放纵情欲，任意胡为，行为如同禽兽，不足以合乎礼义，融入治理。但他们的主张有根据，说话有条理，足以欺骗愚昧的民众，这是他枭为谋。抑制情欲，深求洁净，以与众不同为高尚，不足以团结大众，明确大义。但他们的主张有根据，说话有条理，足以欺骗愚昧的民众，这是沉重史丘。不懂得统一天下，建立国家的权衡，崇尚功利，重视节俭而轻慢等级差别，甚至不能容忍差异，没有君臣之别。但他们的主张有根据，说话有条理，足以欺骗愚昧的民众，这是莫迪宋行。崇尚法治却没有法度，轻视修身而喜欢另搞一套，对上听从君主，对下迎合世俗，整天谈论典章制度，但反复考察却盲无归宿，不能用来治理国家，确定名分。但他们的主张有根据，说话有条理，足以欺骗愚昧的民众，这是圣道甜骈。不效法先王，不肯定礼义，而喜欢研究怪异的学说，玩弄奇特的言辞，非常细察却不合实用，善变却无用处，多事儿少功，不能作为治国的纲领。但他们的主张有根据，说话有条理，足以欺骗愚昧的民众，这是惠施邓析。粗略的效法先王，却不知道他们的要领，然而才能多，志向大，见闻广博。根据王古的旧说创造学说，称为五行，非常乖僻违背而不合常理，幽深隐晦而无法说明，封闭简约而无法解释，却粉饰其词，并恭敬地说，这真是先君子的言论。子思倡导，孟轲附和，世俗那些愚蠢的儒生吵吵嚷嚷，不知道他们的错误，于是接受并传播，认为仲尼子贡因此更受后世尊崇，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。至于总括方略，统一言行，综合同属类别，聚集天下的英才，并告诉他们太古的教化，教导他们最顺的道理。在深奥的室内，竹席之上，圣王的典章制度全都具备，太平的风俗兴起，那六种学说不能侵入，那十二个人不能亲近，没有立锥之地，但王公不能与他争名。处于一个大夫的职位，那么一个君主不能单独供养，一个国家不能单独容纳，成名甚至与诸侯相等，没有谁不愿让他做臣子，这是不得势的圣人。仲尼子贡就是 统一天下，治理万物，抚养人民，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，所有通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。那六种学说立刻止息，那十二个人转变感化，这是得势的圣人。舜禹就是。现在的人人要做什么呢？上则效法舜禹的制度，下则效法仲尼子贡的道义，以求平息那十二个人的学说，这样天下的祸害就除去了，人人的事业就完成了，圣王的功绩就显明了。相信可信的是信，怀疑可疑的也是信。尊重贤人是仁，鄙视不贤也是仁。说话恰当是智，沉默恰当也是智。所以懂得沉默如同懂得说话，所以多说而合乎法度是圣人，少说而合乎法则是君子。说话多少都不合法度而沉溺其中，即使善变也是小人。所以用力却不合民众的事物叫做奸事，用智却不效法先王叫做奸心，辩说比喻敏捷辩理却不顺理意叫做奸说。这三种奸邪是圣王所禁止的。聪明而险恶，贼害而神秘，奸诈而巧妙，言论无用而善变，辩说无益而细察，是治理国家的大祸害。行为邪僻而顽固，掩饰过错而巧妙，玩弄奸邪而润饰，言论善变而悖逆，这是古代的大禁。聪明而不守法度，勇敢而无所畏惧，明察善变而操持邪僻，奢侈放纵而滥用，喜欢奸邪而结党，利欲熏心而迷惑，背着石头而坠落，这是天下所抛弃的。使天下人心服的方法，身份高贵不以此傲人，聪明圣智不以此困人，敏捷迅速不以此抢先，刚毅勇敢不以此伤人。不知道就问，不能就学，即使有才能也一定谦让，然后成为德行。遇到君主就敬臣下的道义，遇到同乡就敬长幼的道义，遇到长辈就敬子弟的道义，遇到朋友就敬礼节辞让的道义，遇到卑贱而年少的人就敬教导宽容的道义。没有不爱护的，没有不尊敬的，没有与人争斗的，宽广如同天地包容万物。这样贤人就会尊重他，不贤的人就会亲近他。这样还不心服的，就可以说是妖怪狡猾的人，即使是在子弟之中也应该处以刑罚。诗经说，不是上帝不好，是殷商不用旧法。虽然没有老臣，还有典章制度，竟然不听，所以天命轻覆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古代所谓出世的人是忠厚老实，合群，乐于富贵，乐于施舍，远离罪过，追求势力，以独自富有为羞耻的人。现在所谓出世的人是污秽、贼乱、放肆、贪利、触犯礼义、不讲礼义、只嗜好权势的人。古代所谓隐居的人是道德高尚、能安静、修身正己、知天命、彰明正道的人。现在所谓隐居的人是无能而说自己有能，无知而说自己有知，贪心不足而假装无欲，行为邪恶险诈而强说谨慎诚实，以不俗为俗，脱离常道而标新立异的人。是君子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事，君子能做到值得尊重，但不能使人一定尊重自己；能做到值得信任，但不能使人一定信任自己；能做到值得任用，但不能使人一定任用自己。所以君子以不修身耻辱，不以被侮辱为耻；以不诚信为耻，不以不被信任为耻；以无能羞耻，不以不被任用为耻。因此不被赞誉引诱，不被诽谤恐吓，遵循道义行事，端正自身，不被外物动摇，这就叫真正的君子。诗经说，温顺恭敬的人是道德的基础，说的就是这个。是君子的仪容，帽子高耸，衣服宽大，面容和善，庄重威武，安泰舒展，宽宏广大，光明坦荡，这是父兄的仪容。帽子高耸，衣服宽大，面容诚恳谦逊，温和亲密，端正恭敬，明察随和谨慎，这是子弟的仪容。我告诉你们，学者丑陋的仪容，帽子低垂，帽带松弛，面容懈怠，呆呆的，跳跳的，沉默的，窥视的，惊视的，穷尽的，张目的，在酒食声色中则沉迷糊涂，在礼节中则急促诋毁，在劳苦事业中则懈怠离散 偷懒而逃避，没有廉耻而忍受辱骂，这是学者的丑陋样子。帽子戴得歪斜，言辞平淡，模仿禹舜的步态，这是子张氏的低贱儒者。端正衣冠，严肃脸色，沉默终日不说一句话，这是子夏氏的低贱儒者。偷懒怕事，没有廉耻而贪图饮食，一定要说君子本来就不用力，这是子游氏的低贱儒者。那些真正的君子不是这样，安逸而不懒惰，劳苦而不懈怠，遵循根本，随机应变，各种事情都处理得当，这样然后才是圣人。